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我国优化就业公共服务，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韩正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2024年，我国工业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
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新春将至，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节前消费市场。
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开展逮捕行动。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2025年我国将完善就业优先政策，稳定就业重点群体，优化就业公共服务，确保就业局势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24年我国就业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各地建成省级集中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大数据加铁脚板的服务模式，推进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建设一批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江苏省南京市人社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万金海表示，南京已拉开了2025年拓岗扩工促就业早春行动的序幕。
早春行动期间，我市将举办招聘活动500余场，提供岗位10万余个。春节前后，各地招聘活动将在人力资源市场、零工市场等公共服务机构及乡村社区、广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场所不间断开展，服务重点群体就业，实现线上线下协同进行。
我国围绕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就业重点群体，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前三季度开展补贴性培训1072万人次，预计全年将超过1200万人次。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5个省份组织开展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电子档案试点，依托电子社保卡为劳动者提供电子档案前台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小军表示，2025年将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们将聚焦农民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项目化技能培训，以培训后一定时间内实现就业人数的情况呢为重要的因素，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承训机构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按就业比例给予阶梯式补贴。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全力挖掘就业增长潜能，推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不断拓展就业新的增长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永佳表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开发更多发挥毕业生学有所长的就业岗位，加力支持中小微企业、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建立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制度，开展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促进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深入实施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未就业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同时，全力帮扶其他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展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 健全劳务协作机制，打造特色劳务品牌，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就业容量，推动兴业富民一体化发展。陈永嘉表示，落实就业援助制度，运用好公益性岗位托底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构建高质量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密集开展春风行动等10+N就业服务活动，持续加强全国一库一平台建设，推动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体质增效，提升服务可及性、均等化和专业化水平，健全完善创业服务体系，更好发挥创业带动就业作用，优化就业公共服务，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本台消息，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1月20号应邀在华盛顿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在美期间，韩正同当选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并分别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桑顿等。会见万斯时，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并祝贺万斯当选。韩正表示，近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重要通话，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中美两国都在努力实现各自发展目标和梦想，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一定能够相互成就、造福两国，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万斯请韩正转达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日前同习近平主席通话，进行了良好沟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美方愿同中国发展长久富有成果的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韩正表示，中美关系开好局、起好步，保持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美国工商界是中美经贸合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改善优化营商环境，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中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理应开展互利合作，找到建设性和稳定的相处之道。美工商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在华发展机遇，支持美中加强对话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会见马斯克、桑顿时，韩正表示，欢迎美国企业和各界抓住机遇，积极作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促进中美经贸、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双方民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不断改善和巩固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马斯克、桑顿表示，美中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工业经济克服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莹报道。
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较2023年提升 1.2%，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40.5 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4.7%，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对经济增长贡献超40%，有效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说，
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高于全部规上工业 1.9 个百分点， 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6.2%， 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新材料、生物制造、机器人等新兴行业快速成长，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显著，工业经营主体规模壮大，竞争力提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 51.2 万家，较2023年末增长 6.1%， 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 46.3 万家。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坚持适度超前，在城市发展千兆光网，在乡村和偏远地区扩大网络覆盖，累计建设 5G 基站425万个， 5G 网络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
张云明说，下一步将聚力推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地见效，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向好，启动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大对工业大省、工业大市的支持力度，完善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政策机制，支持各地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研究制定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工作方案，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着眼“十五五”谋划推出一批重大投资项目。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0:12，经过约8.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9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等任务。出舱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九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十九号明白。
昨天16:55，航天员宋令东打开问天实验舱出舱舱门，首先出舱登上机械臂。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经过约8.5小时的出舱活动，今天1:12，蔡旭哲、宋令东顺利回到舱内，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三名航天员提前给大家拜年。蔡旭哲说，
每次出舱都是全新的任务，只要我们打开舱门走出去干起来，就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就能够收获成功。我也代表神舟十九号飞行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提前说一声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烟火像星辰，所愿皆成真。
宋令东说，
新年马上到了，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年年好，家兴国兴，万事兴，让我们一起逐梦星空，踏浪前行。
王浩泽说，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喜庆氛围里，咱们共同完成了此次任务，可以说是天地同喜，喜上加喜。在此我也祝大家新年心愿新征程，梦圆寰宇再出征。
本次任务的专项指挥曙光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吴浩回应，
同迎盛世繁华景，携手前行梦可圆，空间站有你值得期待。
据介绍，这次出舱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空间碎片撞击风险，在舱外安装电源相关的防护结构，防止舱外电缆因受到空间碎片撞击造成损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海评价，本次任务中航天员表现出色，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目标。
我们在地面都做了对应的训练以及在轨的训练，所以整个过程航天员都完成的特别高效， 特别快速，整个所有的安装的结果也都是非常完美的。
和上次出舱不同，本次任务作业位置主要在问天舱外，这也决定着航天员的出舱工作路径和动作的不同。
在我们做 JB 的路径规划的时候呢，也是要综合考虑它在问天舱这边避免跟我们舱体或者太阳翼也好发生干涉碰撞，也就是说要保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块呢，就是需要在地面去做优化的设计以及大量的验证还有仿真的一些工作。
从神舟十八号航天员第一次出舱开始，任务集中于进行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到现在神舟十九号航天员第二次出舱，中国空间站总共进行了四次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李志海说，每次任务都有不同侧重，也会有相应创新。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防护部位的特征，然后去设计专门的防护结构，能够实现就是对防护结构的紧固。后续呢，我们应该也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工作。
截至目前，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出差之旅即将过半，后续他们还将在轨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几天之后，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中迎来蛇年新春佳节，在遥远的太空守护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望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
被称为中国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 装置近日取得重大成果，成功实现上亿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再次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月20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内，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 装置成功实现上亿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 EAST 物理实验总负责人龚先祖：
通过 EAST 团队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千秒量级的高约束膜上亿度的等离体的运行，换电的时长1066秒，电子温度达到了1亿度。
EAST 装置俗称中国人造太阳，目的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在地球上通过可控的核聚变过程释放大量能量。EAST 物理实验运行负责人李盘表示，上亿度的高温，1000多秒的长脉冲稳定运行，目前没有任何物质可以承受如此严苛的极端环境。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在磁约束技术上的突破，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我们使用了超强的磁场，将电离的粒子束缚在磁场上，减小粒子和壁的直接相互作用，这就是托卡马克的关键技术所在，使得在1000秒长脉冲中，我们也保持了壁温稳定、等离子体与壁作用稳定、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
千秒量级是核聚变反应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但运行时间越长，约束等离子体的难度就越高。龚先祖指出，此次实验超越千秒，意味着人类首次在实验装置上模拟出未来聚变堆运行所需的条件，这对未来聚变堆的建设和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一重要的突破标志着我们从技术实验研究到工程实践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我们将来建造下一代的聚变堆奠定了坚实的物理和工程基础。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表示，自2006年 EAST 装置建成运行以来，等离子体运行次数超过15万次，在稳态等离子体运行的工程和物理上持续保持国际领先。
我坚信中国一定要在世界上点亮第一盏聚变点亮的灯。
赶大集、买年货、看花展，新春将至，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节前消费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前夕，安徽宣城宁国市西京街道大村的大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各类美食小吃香气扑鼻，农家特产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现场热闹又红火，年味儿十足。宁国市西京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林锦：
大村赶大集活动现已成为大村村一张亮丽的名片，让群众在赶大集的人间烟火中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勃勃生机。
在河南郑州，2025年迎春花卉文化展正在多个公园举办。位于郑州金水区的紫金山公园里，100多种造型各异的水仙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春节期间，郑州园林部门还精心安排了公园加迎春主题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工作人员王衍：
让在公园里过年成为更多市民的节日选项。
这几天，新疆和田市年货巴扎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当地各族群众精心挑选着心仪的年货，还可以在现场品尝烤全羊、烤肉等各类美食，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和田市市民王峰：
在过节期间，家里的所需品、吃的、用的，基本上都要在这里面都要采回去，特别方便嘛，相当于一站式购物了。
在海南三亚市大东海广场，2025年三亚新春年货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鲜花、海鲜、干货等摊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表演与互动节目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杨春表示，在营造浓郁年味的同时，将打造多层次全方位消费体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联动各免税主体、各商业综合体同时开展自己的促消费的活动，我们希望整个三亚红起来、火起来。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发生两个星期，春节和日喀则地区藏历新年临近。截至昨天，日喀则市财政投入资金500多万元，采购青稞酒、牛羊肉、藏茶、饼干、大米、牛奶、人参果、奶渣、红糖和糌粑等物资，为受灾群众准备年货大礼包。此外，在收治大部分重伤员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重症人数已经减少到个位数。援藏专家团队和本地医护人员继续协作，确保轻症伤员有更好的康复条件。总台记者谭震、白杰哥多吉仁青报道。
上海市医疗人才组团市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告诉中国之声，大部分重伤员在震后前三天从灾区转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目前重症人数已经减少，救治中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总共有92名伤员到我们医院，其中重症有19名。目前重症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个位数，已经很少了。那么接下来重症转到轻症的人如何康复也是很重要的。
王庆华介绍，部分轻症伤员已经达到通常的出院标准，但根据灾区的特殊情况，原本专注重伤员救治的团队也要考虑轻伤者的康复条件。
如何能够做好后续的康复工作，我们还在积极的协调。我们要看这个返回去的家中，或者是他要回到板房当中，是不是符合这个康复的条件。如果不符合的话呢，我们肯定要考虑转入我们市区的其他的医院，或者呢就转入我们医院的康复科啊等等。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他们进一步的康复。
王庆华是上海市第10批援藏干部，他介绍，1月7号地震发生时，包括援藏医疗队在内的上海市援藏队员原本已经休假回到内地，又迅速集结赶往日喀则投入救灾工作，并增派应急医疗队驰援。
在我们国家卫健委的统一领导下面，我们援藏的一些队伍和我们本地的医护人员之间的配合相当的好，因为我们从上海对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这个组团式帮扶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组团式援藏啊这么多年来取得的一个比较好的成效吧。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33.5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6%。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数据表示，2024年我国共实施城市更新项目6万多个，完成投资约 2.9 万亿元，综合性成效逐步显露。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5年春节假期，小型客车上高速公路继续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月28号除夕零点至2月4号正月初七24点，共计8天。
截至今天16时50分，2025年我国电影春节档上映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3亿。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开展逮捕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说，期待中东地区局势走向降温的正确方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21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西部伊德纳镇逮捕12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同一家庭的5个兄弟。以色列国防军还逮捕了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市北部什维卡郊区的6名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维恰伊·阿德雷伊表示，如果哈马斯遵守协议的所有细节，从下周开始，加沙地带居民将能够返回加沙地带北部。该发言人还警告加沙地带居民不要接近加沙禁区，包括以色列领土和缓冲区。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表示，该组织已准备好与美国对话。当地时间2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合国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说，中方对加沙实现停火表示欢迎，期待中东地区局势能够以此为契机走向降温的正确方向，同时强调停火绝不能是新一轮冲突前的间歇。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违反国际法的单边行为。
美国东部时间20号中午，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就任当天，特朗普宣布废除上任拜登政府发布的近80条行政命令，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行政命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0号，在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之后，特朗普随即发表了就职演讲。特朗普声称他满怀信心乐观地回到总统职位上，但首先必须诚实地对待美国面临的挑战。美国政府正在面临信任危机。
多年来，一个激进和腐败的机构从我们的公民那里榨取了权力和财富，而我们社会的支柱却支离破碎，仿佛年久失修。我们现在的政府连国内的一场简单的危机都无法处理，同时又不断卷入国外的灾难性事件。
当天，美国白宫官方网站新闻栏目在一天之内发布了近50条文字信息，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就职演讲全文、内阁成员名单等程序性文件和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结束拜登政府绿色新政、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对外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给予 TikTok 不卖就禁用法律75天宽限期、暂停对外军事援助、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等等。特朗普还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还把目光聚焦向移民问题和美墨边境。20号当天，特朗普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废除了非法移民或合法临时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目前已经有民间组织对这条行政令提起诉讼。除了重点推进相关优先事项，特朗普还公布了一份清单，废除了拜登政府颁布的多达78项行政令。他还宣布赦免约1500名4年前国会山骚乱的参与者，并为14名国会山骚乱参与者减刑。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被拘留总统尹锡悦21号14时出席在宪法法院举行的总统弹劾案第3次辩论，这是他自15号被捕后首次公开露面。
法国总理贝鲁20号说，美国特朗普政府预计将实行强势对外政策，法国和欧洲应积极应对。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尹玲、刘宇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